哎，各位朋友大家好，人民网台节目哲理中环又同大家见面。我哋呢係继续呢係思考方法教室。咁今集呢就都係由我刘桂标做主持。咁今集呢比较特别呢，即係我哋係可以叫做一个进修班。进修班嘅意思即係话呢，喺我哋之前讲嘅关于思考方法嘅一啲基础知识之上呢，我哋再進一步即係對於思考方法咧係有了解嘅。咁呢個即係情況咧，我哋可以叫做一個進修啦，所以即係今集咧就比較特別啲啦，可以叫做一個即係進修班或者進修課啊。咁我哋咧即係所謂進修咧，即係其實係指我哋咧係進一步會討論咧係李天明山嘅思考方法啊。咁雖然咧，我哋即係人民網台嘅哲理中環節目咧，亦都係有即係曾經有一輯嘅節目咧，係由我同埋葉大良先生同埋梁光耀先生咧係主持過啊，係討論李天明山嘅思考方法啊，與你分析嘅思考方法。咁但係咧就即係嗰次咧，主要就係葉大良先生講嘅啊，咁我同埋梁光耀兄咧就係俾意見。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就想咧喺今個節目咧，我就自己獨立嘗試講一下李先生嘅思考方法啊。特別一啲咧就係我哋之前嗰個節目咧係冇討論或者冇詳細討論嘅部分。咁另外亦都加啲我個人嘅一啲意見啦啊。OK， 嗱咁我哋咧就即係呢一集咧就會講李天明山嘅預理分析嘅思考方法，因為咧我哋啱啱呢個節目咧就講完預理分析部分。咁但係咧，大家要知道咧，就李先生咧，即係佢嘅即係預理分析嘅學説咧，可以咧係簡約略分為早期同埋後期兩個階段。咁其實主要就翻佢嘅著述啊，我哋可以分呢兩個階段。早期咧就係指佢嘅預理分析嘅思考方法呢本書喺1981年寫成嘅。咁後期咧就指兩本書啊，一本就係李天明嘅思考藝術，咁呢個係1991年寫成嘅。咁同埋《捷道行者》，咁呢個係2005年寫成嘅。咁咧就大概即係兩期嘅著述咧，就係即係相隔咗咧係大概係10年或者10年有多啊。咁喺呢兩個即係時間咧，就係、是、李生嘅一啲對於思考方法嘅諗法咧係有一啲嘅改變嘅啊。咁所以我哋分開前期、後期李生嘅學説咧，即係都加以去討論。咁我哋今集咧就先講李生前期嘅思考方法啊，咁就係主要就係講預理分析嘅。咁呢個睇佢本書名本書嘅書名都睇到叫做預理分析嘅思考方法啊，咁就好明顯咧就係主要係講預理分析。咁另外咧本書咧即係嗰個結構都簡單講一講啦啊，佢係分做三篇嘅，第一篇就係預理分析通論，第二篇就係語言的陷阱。第三篇就是兩個基要的方法學區分。咁呢三篇咧就簡單，即係我自己可以作咁嘅了解嘅。第一篇講預理分析通論咧，係講述預理分析嘅意義同埋佢喺思考方法嘅定位啊。咁呢個咧就係第一篇嘅內容。第二篇咧就係語言嘅陷阱，係講述六種使到人思考係流於唔正確嘅語詞或使用語詞嘅方式。咁呢個就係第二篇。第三篇咧就係兩個基要嘅方法學區分，係講述思考區分同埋意義區分啊，同埋呢兩個區分之下嘅一啲次區分。咁呢個就係第三篇。嗱，今集咧就會先講第一篇同埋第二篇先學到內容嘅。咁即係話講預理分析通論同埋語言嘅陷阱啊，呢兩部分。咁我哋先講咧就係第一篇嘅部分咧，就係預理分析通論。咁呢部分咧，主要咧，阿李生咧就係確立咗同埋咧係判定咗思考方法學嘅四大部門或者我哋以下咧將思考方法學咧簡稱思方學。嗱，喺李生講思考方法學之前咧，其實學界裏面對於呢一個學科思考方法即係簡稱思方學呢個學科同埋咧同呢個學科等義嘅邏輯學這個呢我哋喺即係呢個節目咧最初嗰集都有講過嘅，因為講義嘅邏輯就即係思考方法當時講過嘅嚇。咁咧就即係喺學界裏面咧，對於無論係思方學又好啦或者講義嘅邏輯學又好啦 佢嘅內容咧，其實係有啲人如人殊嘅情況嘅。咁即係話咧，即係大家都講思想學，或者講邏輯，但係咧內容咧係可以有相當大嘅差異嘅啊。咁咧就係、是、自從李先生提出咗啊，佢講嘅所謂四大部門之後，思想學嘅四大部門之後，起碼喺香港學界咧，通常講思考方法咧，都係環繞住呢四大部門咧去講述嘅。咁呢度其實都睇到啦，李先生嘅講法咧係得到香港學界好多學者嘅認同啊，包括我在內啦或者有好多咧係講思考方法或者邏輯嘅人咧，都係會受到李生影響啊！講到咧係思考方法或者咧係講邏輯學咧，都會分做李生所講嘅四大部門。嗱、啊，四大部門咧，我哋喺呢個節目嘅第一集都講過啦啊！分別咧就係預理分析、邏輯方法、科學方法同埋謬誤否析。咁李生咧喺建立四大部門呢種講法啊嚟講咧。即係其實對於學界咧係相當有貢獻嘅啊，因為咧即係以往咧即係思考方學或者邏輯學咧個內容咧係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講法啦啊，咁但係李生確立咗四大部門之後咧，即係喺起碼喺香港學界咧就比較確定咧，通常將思考學或者係邏輯學咧係即係係睇成有呢四部分嘅分別啊，叫唔叫四大部門都好咧啊，起碼有呢四部分嘅分別。咁而李生咧對於四大部門嘅嗰個理解咧，咁亦都咧相當即係準確清楚明白㗎啊。咁咧就另外咧亦都即係作咗一個咧係即係我哋好多人都會覺得咧係恰當嘅定位。咁李生咧主要就係將四大部門咧係咁理解嘅啊，佢認為咧就係、是。預理分析咧係思想學嘅起點，邏輯方法同科學方法咧係思想學嘅終點，咁而謬誤否析咧就係前邊嗰三種方法嘅引申。嗱，咁呢幾種講法咧都解釋一下啊。譬如話李生點解將預理分析講到係思想學嘅起點咧？因為李生咧對預理分析咧佢係咁釐定嘅大致啦嚇、就話咧喺我哋喺正式討論知識之前。我哋係釐清咗我哋對於論題嘅睇法啊，然之後進一步去討論，咁呢個咧就叫做預理分析。咁所以咧，預理分析咧可以睇到係思想學嘅起點，因為咧我哋進行任何討論或者研究之先，咁首先咧將我哋個論題咧係要確定要釐清，咁呢個咧就係可以話係起步點啊。咁所以咧即係喺呢個日咧，預理分析亦都係睇成咧。是思想學的一個基礎啊。至於邏輯方法和科學方法呢，咁李生呢睇到是思想學的終點。咁你意思呢即係話當我哋釐清咗論題之後，我哋就唔係話完成咗即係思考啦啊，或者你能夠建立知識啦。因為淨係語詞嘅釐清呢未足以構成所謂知識嘅啊，好多時候啊，未足以構成知識嘅。咁嗰時咧，我哋講知識咧，就係我哋要表達一啲嘅睇法，並且用啲嘅理據咧，去證明我哋嘅睇法咧係正確嘅。咁呢啲方面咧，就需要咧係講到論證。咁所以咧，要進行邏輯方法同埋科學方法嘅討論。咁所以咧，即係經過啲討論之後咧。我哋可以先話咧，思想學咧係結束啊，或者終結啊。咁所以咧喺呢個廿講咧，李生就話邏輯方法同埋科學方法咧係思想學嘅終點。好啦，最後咧就係謬誤否析。謬誤否析咧，根據李生講咧，其實係即係其他嗰三種方法嘅引申。因為當我哋話咧，我哋思考有謬誤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需要判斷啊，即係我哋思考咧係咪有謬誤。而判斷嘅方法咧，就不離於預理分析、邏輯方法同埋科學方法。所以謬誤否析咧，李生咧就睇做咧係前面嗰三種方法嘅引申啊。OK， 咁呢個就係李先生對於四大部門嗰個咧係理解啊同埋定位。咁呢方面咧，基本上我都同意嘅，只不過咧就我喺第一集咧做咗我個人嘅一啲補充啊，因為我覺得咧，即係如果用以下嘅方式講咧。四大部門佢哋嘅意義同埋咧係佢哋嘅關聯咧係會更加清楚嘅，因為咧思考同我哋咧係使用語言係有密切嘅關係，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將思考嘅歷程咧係從語言個角度咧係分做三個歷程，分別就係使用語詞、使用語句同埋使用論證， 或者用傳統用語講咧，就係、是、使用概念、使用判斷同使用推理。咁而我個人覺得咧，就係、是、四大部門咧，正正係對應住呢三個啊，我哋咧係用語言去思考嘅歷程。咁語理分析可以話咧係對應使用語詞同埋語句嘅啊，因為語理分析咧係釐清論題，咁亦都可以話咧係使到我哋咧啊使用語詞語句正確嘅一種方法。啊，正確嘅意思咧，喺使用語詞語句嚟講咧，其實即係話係清晰、係準確嘅意思。咁呢個就係第一個部門語理分析，係對應頭嗰兩個使用語言去思考嘅歷程，即係使用語詞同埋語句。好啦，咁至於咧係邏輯方法同埋科學方法呢兩個部門咧，係對應論證嘅。咁即係話咧，係令到人使用論證係正確嘅方法。咁論證咧就係、主要咧就係要合理嘅。咁而論證咧再分做演繹同歸納，演繹咧就係邏輯方法，歸納咧就係、是、科學方法。咁兩者分別咧，我哋喺第一集都講過啦，即係演繹咧係有必然性，歸納咧係只有概然性而冇必然性。咁呢講過咧，呢度我唔再重複。好啦，至於第四個部門謬誤否釋咧，其實都係可以話對應住啊語詞、語句同論證嘅，不過咧係反面講述嘅方式。即係前嗰三門咧，可以睇成係正面講述嘅方式，就點樣樣啊教我哋咧係正面使用語詞、語句同埋論證係正確嘅。咁呢個就係前三門。咁至於最後呢一門咧，謬誤否釋咧，係反面講，避免唔正確嘅思考，包括唔正確咁使用語詞、唔正確咁使用語句，同埋唔正確咁使用論證。咁所以咧喺呢度又講咧，謬誤否釋咧係反面啊，係令到我哋啊避免唔正確嘅思考嘅方法啊。咁我覺得咧咁樣講咧，可能咧將四大部門嘅意思咧係講得更加清楚。咁所以我喺第一集咧即係用咗我自己諗嘅呢種講法。OK。咁我哋咧講完咧係啊李先生點樣講四大部門啊，咁我哋咧繼續講咧就係李先生對於啊語言陷阱嘅討論。咁呢個咧亦都係佢喺第二篇主要講嘅內容啊，喺佢語理分析嘅思考方法呢本早期嘅著述咧，第二篇嘅內容係討論語言陷阱嘅。嗱，所謂語言陷阱咧，李先生個理解咧係即係咁樣嘅，係指一啲啊即係語詞。包括咧係字詞詞組同埋句子，啊或者係某啲使用語詞嘅方式，咁但係特別容易導啊容易咧係誤導、混淆或者妨礙思考嘅正確運作嘅。咁呢一啲語詞或者係使用語詞嘅方式咧，李先生就叫做語言嘅陷阱。咁李先生認為咧就係、是、語言陷阱咧係妨礙正確思考嘅。咁所以要正確思考咧，我哋要避免呢一啲語言陷阱。話換言之，即係咧避免呢一啲語詞或者呢一啲使用語詞嘅方式。咁李生講語言陷阱咧有六種嘅，啊分別咧就係歇義、歧義、含混、著色、實化同埋僻義。咁而咧係每講一種嘅語言陷阱嘅時候咧，李生都係分做三項嘅。咁呢三項咧，我覺得可以歸結做啊，即係以下呢三個即係係項目啦。第一就係涵義，就係講出每一種語言陷阱嘅意思。第二就係例式，係舉例詳細說明啊嗰一種語言陷阱嘅意思。第三係原則，係區別咧係啊，即係喺咩嘅具體脈絡係正確或者唔正確咁使用語詞。咁呢個係第三項。咁所以以下咧，我就會依住呢三項咧，講一講李先生點樣講六種嘅語言陷阱。我哋由第一種歇義講起。首先就係歇義嘅涵義。嗱，李先生咧嗰個理解咧就係、是、一啲句子形式結構，即係語法係完整，但係意義內容，即係語義係唔完整嘅啲語句，就可以叫做語義欠整嘅語句，或者叫做歇義。英文咧係 meaning incomplete， 所以咧歇義嘅意思咧就係指語法係完整嘅，但係語義係唔完整嘅。咁一啲嘅語詞即係言詞，咁呢個叫歇義。 咁李生舉個例子咧，就係、是、譬如話講老實話係最有利嘅做法，俾呢句説話。咁李生認為呢句説話咧係有歧義嘅，即係冇講清楚咧，就係同咩比較起上嚟，講老實話咧係最有利，亦都冇咧係講明白係對咩人係最有利啊。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李生講歧義嘅含義。咁至於歧義嘅例式咧，咁李生去舉咗好幾個例子嘅啊。咁我以下咧就係只係講其中一個例子。譬如李生咧，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怎樣的制度是最完善的政治制度。譬如呢一句説話，咁李生咧認為咧呢一句説話咧其實係啊有歧義嘅，因為冇講明就係最妥善係從咩觀點講。譬如話從統治者嘅角度講，即話從被統治者嘅角度講，從知識分子嘅角度講，即話從商人或者實業家等等嘅角度講，同埋咧係從或者話咧係從任何立場去睇咧，都係最妥善等等。咁呢啲咧，因為咧喺頭先嗰句説話咧，冇講清楚究竟係咩意思，從咩角度啊，從咩觀點。咁所以呢度咧，頭先嗰句説話咧係有歧義嘅。咁變咗話唔同嘅人咧，可以有唔同嘅理解。咁呢個就係歧義嘅例式。好啦，最後就係歧義嘅原則。啊，頭先解釋個原則咧。李生是指在什麼具體文落使用呢才是正確、在其他的情況文落呢才是不正確。李生呢在講歧義的原則呢他就這樣說的、他說切 S 是一個歧義的句子，假如 S 所在的文落足以提示所欠缺的意義，則在這情況下 S 為歧義是無害於思考或討論的，但假如 S 的文落並不能夠提示所欠缺的意義，咁樣喺呢種情況下 ，S 咧可以話係一個對思考同埋討論係有妨礙嘅句子。咁將呢番説話咧簡化咁理解咧，簡單理解咧，咁我都可以咁理解嘅，就係話啊言詞咧有欠缺嘅意義，而且喺具體脈絡咧令人哋唔明白嘅。嗱，咁呢個咧先至咧係即係出現歧義嘅陷阱。嗱，其他脈絡就唔算數啊，因為即使係語詞有欠缺，但係咧具體脈絡咧都能夠人明白嘅，咁呢個冇問題嘅嚇。咁呢個就係李生講咧使用嘅原則。咁另外咧，阿李生亦都強調咧，上述嘅使用原則咧係針對認知性嘅活動。啊，如果唔係認知性嘅活動咧，就冇所謂嘅。譬如李生舉個例子啦嚇。譬如咧，佢話啊，當你女朋友同你喺度啊嗲你嘅時候，啊話男人係負心嘅啊，譬如呢句説話，咁呢個咧就係唔需要認真澄清嘅啊，因為咧咁樣講咧唔係一啲認知性嘅説話啊，所以你唔需要咧去問清楚佢啊，究竟講嘅係所有男人啦，即係一啲男人啊，即係之如此類啊，因為咧如果你咁樣咁認真要求澄清咧，咁可能你以後都冇辦法啊，即係再揾女朋友咧。向佢負心一番啊！咁呢個李生咧舉個例子 ，OK， 咁呢個咧就係歧義方面。第二咧就係歧義呢一種語言陷阱。咁呢種語言陷阱嘅含義咧，嗱李生嗰個解釋係咁樣嘅。嗱，佢話有好多語詞咧都係具有兩個或者兩個以上唔同嘅意義。咁呢一種具有多過一個意義嘅言詞咧，就叫做歧義語言詞 （ambiguous expression）。譬如舉例，譬如話發夢，發夢咧可以指係瞓緊嘅時候某一種嘅心理經驗，亦都可以指咧喺醒嘅時候一啲唔切實際嘅空想。咁發夢呢個詞咧係有歧義嘅。咁呢個就係李生解釋歧義嘅含義。好啦，咁至於例式方面咧，嗱李生咧就係用以下嘅例子咧再詳細説明歧義嘅意思。咁佢舉個例子咧，用佢自己説話講就係咧。一般人所謂自由的人，其實都是不自由的，因為即使咧係嗰啲冇受到外在因素所制約的行動，仍然是被行動者自己的性格同埋心理狀態所決定的。嗱，李生咧咁樣講咧，其實意思即係話咧，一般人講自由，通常係指咧係冇受到外在因素制約，唔會講內在因素嘅，因為內在因素制約咧都唔算係冇自由嘅嚇。咁但係頭先嗰番説話。講嘅人咧，就連即係內在嘅制約，譬如咧係説話人自己嘅性格、心理狀態啊，根據啲嘢去決定咧，都叫做咧係受到制約啊，所以唔自由咁樣。咁呢個就係將自由呢個詞咧 係喺唔同意義之間咧係猶豫啊，或者即係等於滑轉啊。咁呢個咧就會造成咧思考上嘅誤解。咁呢個就係歧義方面嘅例式。好啦，再就係歧義嘅原則。咁李山咧就咁樣講歧義嘅原則嘅啊，佢話切衣係一個歧義語詞。並且在某個脈絡詩裏面出現，如果詩是不能夠表明依在它其中每次出現究竟是取哪一個意義，則在這情況下，依的使用是一種混淆思想的用語方式。但就算詩原則上能夠表明依在其中的每次出現究竟是取哪一種意義，就算是這樣，倘若我哋利用依嘅歧義性質去玩弄文字遊戲，咁樣樣講咧，仍然可以話係一種混淆思考嘅用語方式。嗱，李山咧講嘅呢一種嘅原則咧，其實係將啊歧義咧係分兩種情況嘅。嗱，第一種咧就係指啊歧義咧係有唔確定性啊，所以咧導致思考係混淆。咁呢個第一種情況。第二種情況咧，係指歧義咧所帶出嘅意義係確定，但係所指咧係不當，咁而導致我哋思考咧係唔正確。咁呢個咧就係即係第二種情況啊。兩種情況咧，我哋咧係喺啊即係一般情況咧都避免嘅。咁呢個李山咧冇講一般情況嗰個意思啦，咁但係用翻即係上高講嘅即係第一種嘅怨陷阱，或者之下講嘅另外嗰四種怨陷阱咧，我哋睇到咧都係講緊咧就係認知性嘅活動。認知性活動咧，我哋咧就係盡量避免歧義啊。當然咧，如果唔係認知性咧，就冇所謂啦。譬如我自己代李山喺呢度舉個例子啦，譬如有時講笑話一語相關咁樣啊，或者即係係嘲笑啊，即係嘲笑人啊，一語相關咧。咁呢個咧就即係冇所謂㗎。譬如即係香港人好多時咧都嘲笑一啲咧經常喺立法會開會遲到嘅一啲立法會議員，譬如有一個用叫三點不露啊，咁即係話咧唔到下晝三點都唔出現嘅。咁呢係其中意思。咁第二種意思我諗唔需要多解釋啦，大家都明白啦。咁呢個即係咧係即係帶啲講笑嘅方式講咁樣啊，或者嘲笑嘅方式講。咁呢個咧就冇所謂㗎，即係就算有歧義都冇所謂㗎啊，即係講笑嘅啫啊。OK， 咁我哋講咗第二種嘅怨陷阱歧義，嗱跟住咧講第三種怨陷阱咧係含混。含混咧，李山嘅嗰個界定咧就係、多一個語詞嘅應用範圍係冇截然明確嘅界線嘅時候，咁呢個語詞咧就叫做含混啊，英文係 vague。咁李山舉嘅例子咧就係、譬如好似秃子或者係頭毛稀疏。咁意思即係話咧，當我哋話一個人光頭或者小頭髮嘅時候咧，其實好難確定係即係到幾條頭髮為之光頭啊，或者係小頭髮啊。因為光頭咧，意思通常都唔係話即係零條頭髮叫光頭啊。啊，有時咧非常小頭髮咧，可能都叫光頭咁樣啊。咁小頭髮都係啦，同光頭好多時咧，即係我如果依日睇成係同義詞咁樣啊，即係冇講明白個頭剩翻幾條頭髮咁先叫光頭咁樣。咁所以喺呢個嘢講咧。其實光頭或者係小頭髮咧，都係叫做含混嘅。好啦，含混嘅怨陷阱例式，咁李山咧就係舉咗以下呢一個例子啊，並且咧係依呢個例子咧係作咗一啲詳細嘅説明。譬如佢話咧有一啲嘅所謂預言家，咁好多時咧佢哋所謂嘅預言咧都係講一啲含混嘅説話，因為咁樣講咧變咗咧佢可以作事後孔明啊，事後咧作佢哋隨心所欲嘅解釋。譬如舉例啊，譬如話咧，係亞洲會有動盪嘅形勢出現，或者美國將有異常嘅事情發生。咁呢度咧，所謂嘅動盪嘅形勢係啲咩意思呢？或者係有異常嘅事啊，就係指咩嘢呢？其實都係唔清楚嘅啊。但正正因為唔清楚咧，咁所以嗰啲所謂預言家咧就可以自由發揮啦啊，即係可以隨意咧將啊，即係佢哋啊想諗嘅意思咧去啊附予落去咁樣啊。咁呢個咧就係、歧義嘅例式。好啦，最後就係歧義嘅原則。咁李山咧就咁樣講嘅，就係切衣係一個含混嘅語詞。如果衣係被用嚟表達一啲概率嘅知識，則這一點嚟講，衣之為含混嘅係冇乜嘢唔妥當嘅。但如果衣只係被用嚟製造廢話 空話或者係大話，咁樣嘅時候咧，就可以話係一種誤導思想嘅用語方式。咁呢個就係李山講嘅原則。咁呢一度咧就即係解釋一下啦，即係李山嗰個意思咧，大概即係話咧，即係如果我哋約略咁講一啲嘢，其實咧喺一啲情況下咧冇問題嘅。咁呢個就係佢所謂概略嘅知識嘅意思。或者我呢度咧，我代李山舉個例子啦嚇。啊，其實李山都有講噶，不過咧我就即係係啊，李山都有講呢個例子。sorry 啊，李山都有講呢個例子嘅。譬如咧，佢話啊，而家好熱咁樣。咁其實咧冇講清楚點樣熱法，譬如話攝氏幾多度咁樣。咁呢個當然咧係含混。咁但係一般情況之下咧，我哋咁講嘢咧，其實冇乜問題啊。譬如我而家都覺得好熱咁樣，我都唔需要講明啊，要幾多度啊為之熱咁樣啊，唔需要啊。因為一般咧，大家都可以覺得了解到咁樣嚇、啊。好啦，咁呢一度咧，即係我又想再即係補充一下啦。因為李山咧，即係佢應該好似頭嗰兩個怨恨症咁樣咧，都講原則嘅時候咧，其實係説明咧就係幾時先出現怨恨症咧，就係、是、當認知性活動嘅時候。咁我哋咧，如果有含混嘅情況咧，啊咁咧就會有問題啦咁樣。咁頭先講個概略嘅知識，其實都係啊，即係如果我哋咧係即係係從嚴格嘅認知活動嚟講咧，嗱概略嘅知識其實都唔得嘅。譬如我舉個例子啦嚇，譬如咧我哋頭先講話一般人講話好熱啊，唔講幾多度，咁當然冇問題啦。但如果天文台報告天氣嘅時候咧，就咁話今天天氣很熱。但係唔講幾多度咧，咁當然大有問題啦，因為天文台唔能夠咧啊講啲概略嘅知識，係嘛，一定要講啲準確嘅知識。OK， 咁呢個咧就係含混。好啦，跟住咧就係第四種李先生講嘅啊怨恨症，咁呢個係著色。好啦，著色嘅含義，咁李先生個理解就係咁樣嘅，係指一啲帶有情感意涵或者情感色彩嘅字眼。嗱，咁呢啲咧就所謂著色嘅言詞啊，一啲 coloured expression。咁著色嘅言詞咧，有時都叫做情感嘅言詞。咁除咗能夠引起聽者嘅情感反應之外咧，咁亦都用嚟咧係表達說話者嘅一啲嘅情感。譬如舉例啊，話某某人係雜種，或者話某某人係英雄，咁好明顯咧就係一啲著色嘅言詞。OK， 跟住咧就係著色嘅例式。嗱，著色嘅例式咧，第一個例子咧，咁李山咧就舉咗羅素啊嘅有名嘅例子，譬如羅素講過就話：我係堅定嘅，你係固執嘅，佢係如環嘅啊。咁同樣咧都係堅持一啲嘢，但係自己咧就講堅定呢個字啊，比較咧係有好嘅意思。但係話他人係固執係環如咧，咁呢個係唔好嘅意思啊。咁呢啲咧就係屬於著色嘅言詞啊。咁著色嘅言詞咧。即係如果根據翻即係頭先我哋嘅了解咧，就係喺認知嘅活動裏邊咧，其實唔好嘅嚇。好啦，或者舉多個例子啦，李山舉嘅呢個例子都係，譬如咧有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講話，我嘅先生咧去尋芳嘅時候咧，就碰見你嘅丈夫喺度嫖妓啊。咁其實咧尋芳同嫖妓意思係一樣啊，不過咧嗰個情感色彩咧就唔一樣嘅嚇。咁呢個咧亦都係所謂著色嘅怨恨症啊。OK。咁著色咧，呢個怨恨症咧，即係個使用原則係點樣咧？咁李山咧係咁樣講嘅。嗱，佢話當我哋企圖說服別人去接受某某論點嘅時候，如果我哋唔係啊，如果我哋咧係根本冇借住一啲客觀嘅證據或者邏輯嘅推演嚟建立論點，而即係利用著色嘅言詞啊嘅情感去令到人接受。咁我哋就係叫做用咗著色嘅言詞，但如果我哋嘅論點係基於客觀嘅證據或者邏輯推演嚟建立，就縱使喺論證嘅過程裏邊嘅期間係採用咗一兩個有著色嘅言詞，咁呢都唔算係對呢種言詞嘅濫用。咁呢個咧當然咧呢個原則亦都係着重喺即係自認知性嘅活動裏面啊，即係咧我哋如果唔係認知性活動，譬如純粹宣泄情感，對著色就冇所謂。但係認知性嘅活動咧，著色就有問題啦。咁樣大致李山講啊，即係著色嘅原則咧係有咁嘅意思。嗱、啊，不過呢度咧我自己個人對於著色呢種怨恨症咧嘅係有一啲意見嘅啊，同李山咧係早期佢寫。與你分析三個方法嘅時候咧，講著色嘅時候咧係唔一樣嘅。不過咧喺後來李先生 寫與你分啊寫收方法嘅著述咧，咁呢個咧李生自己都睇到嘅，所以咧即係我喺啊上喺之前有一輯節目咧，係啊李先生嗱、啊、李天命嘅收方法啊呢一輯節目裏邊咧，啊葉良生講到著色呢個怨恨症嘅時候咧，我當時已經表達咗意見嘅或者將我的意見咧就講得清楚一啲嚇。啊其實當時咧，我即係就翻阿李阿葉大良生舉嘅例子咧，咁我都即係提過我自己意見啊，因為咧我個人覺得著色咧根本就唔算係啊一啲即係言詞或者使用言詞令得我哋咧係有唔正確思考嘅啊，即係一啲嘅啊即係怨陷阱啊。咁點解？因為咧我哋講到語言嘅陷阱咧，應該係。使到我哋理解一啲言詞咧，係啊，即係唔清楚或者係唔準確，咁呢個先就係算係犯咗怨陷阱嘅，或者墮入咗怨陷阱嘅。但係咧，著色嘅嗰啲嘅舉例啊，著色講嘅意思咧，就冇呢個問題嘅。啊，譬如咧，即係頭先即係舉個其中一個例子，亦都喺阿葉大良山即係講著色嘅時候咧，係有提到㗎。譬如話。尋芳同埋嫖妓啊，其實都係同一種活動嚟嘅，都用兩個唔同嘅詞，雖然咧有著色，但係都係唔會令我哋誤解咗係有唔同嘅活動嘅。咁言詞清楚或者言詞係啊係準確咧，其實都係即係話冇誤解個意思。咁好明顯咧，無論講尋芳或者嫖妓咧，都冇令我哋誤解言詞嘅意思嘅，所以根本就唔算係使用言詞嘅一啲啊。錯誤係嘛？唔正確嘅教方式啊！咁呢個咧後期嘅李生喺佢嘅教方法著述裏邊咧，佢自己都講，譬如喺《節度行者》啊，咁佢咧有一句説話咧，即係都講過，就話著色本身係唔屬於語害，語害就係李生後期咧對於怨陷阱嘅稱謂啊，佢唔叫怨陷阱，佢叫語害。啊！佢話咧，跟住話咧，著色咧係其實可以歸納喺不當預設嘅範疇裏邊。啊，咁呢個咧就係後來李生咧對於著色嘅了解啊，根本就唔算係怨陷阱，或者唔算係語害啊，只係一種不當預設嘅一種謬誤啊。咁呢個咧就係第四種怨陷阱著色。好啦，跟住咧我哋講第五種怨陷阱實化。啊，首先係實化嘅含義。咁李生嘅解釋係咁樣嘅，佢話名詞或者名詞詞組咧都可以稱為名項。咁名項再分兩種，一種就係叫具名項，係指具體嘅實物。譬如舉例，孔子或者喜馬拉雅山最高嘅山峰，咁呢叫具名項，係指具體嘅實物。另一啲咧就係非具體名項，啊，就係唔係愛嚟指具體實物嘅啊嗰啲嘅名詞。或者名詞詞組等等，譬如話真理、國家呢一啲。咁至於實化嘅怨陷阱啊，英文就係 verification， 就係將一啲非具體名項係當做具體名項嚟使用。啊，譬如李生舉嘅例子就係、是，譬如有精神病患者將社會稱做啊殘忍嘅魔鬼，咁呢個就係犯咗實化嘅怨陷阱嘅毛病啦啊，因為社會咧呢、這個詞咧。其實是非啊具名的，咁但係咧將佢變成殘忍嘅魔鬼，變咗係具名嘅嚇，咁呢個咧就係實化咁嘅怨陷阱啦。好啦，跟住咧我哋講實化嘅例式。嗱，李生咧就話咧，即係有好多即係口齒伶俐嘅知識分子咧，或者讀成者辯護嘅時候咧，通常會咁講嘅，譬如話我哋應該服從國家嘅意志。國家叫我哋做咩嘢，我哋就應該做咩嘢，唔理我哋係願意或者唔願意，否則咧，我哋點能夠話我哋係叫做愛國自己嘅國家咧咁樣？咁呢一度咧，李生咧就係舉呢個例子咧，就説明咧，國家本來咧就係一個啊非具名嘅一個名詞，咁但係咧頭先嗰個講法咧，就係將國家變成咧係具體名詞啦啊，將啲人咧係。啊，即係係唔跟隨國家嘅意志咧，啊就叫做咧係啊，即係唔係愛國咁樣啊，咁而將愛國咧就係、是、啊變成一個好似咧係一個啊實體咁樣啊，咁呢個就係、是、啊實化嘅例式。好啦，至於實化嘅原則，李生就咁講嘅，啊佢話喺文藝寫作之類嘅場合裏邊， 我哋可以隨意將語言實化，而只需顧及修辭方面嘅效果。但喺思考或討論嘅場合裏面，我哋就需要去考慮呢一啲實化句子啊，能否用有形之意嘅語句去將佢轉化個轉譯過嚟，以審美嘅標準嚟衡量咁樣樣轉譯咧，或者係索然無味嘅。但係就住認知嘅目的嚟講咧，咁樣樣嘅轉譯咧，亦都係必要嘅。至少喺原則上係咁樣。所以咧，喺呢個李生講啊實化嘅原則咧，亦都係着重咧，就係喺針對一啲認知性嘅活動，我哋先至咧係要着重唔好將一啲啊即係具名啊具一啲非具名項咧講到咧係成為具名項咁樣。好啦，跟住咧就係僻第最後一種語言陷阱係僻義。好啦，僻義嘅含義咧，李生就咁樣解釋嘅。嗱，佢話咧，如果一個語詞依照佢慣常嘅用法而使用，咁呢個語詞咧喺呢個時候可以咧稱為佢嘅通義，佢嘅 stop sense。相反咧，如果一個語詞佢係違離咗佢慣常嘅用法而使用嘅，咁呢個語詞咧喺呢個時候嘅意義咧就可以叫做佢嘅僻義啊。嗌叫 syncretic sense， 咁僻義嘅意思咧，即係換言之，即係話咧，隨意將一啲非慣常嘅意義咧，賦予俾語詞啊，而令到人難以理解嘅，咁呢個就為之僻義嘅語言陷阱。好啦，跟住咧，我哋講僻義嘅例式。嗱，講僻義例式咧，我個人咧就覺得咧，李生咧係比較多啲問題產生嘅嚇。咁呢個亦都喺我上一輯節目裏面咧，係曾經咧係講過啊，甚至後嚟咧亦都寫成文章啊。因為咧講到僻義嘅一啲即係係例子咧，李生咧我都係唔係咁恰當咁樣咧，用咗啲大哲學家嘅啊嗰啲講法為例。譬如講僻義咧，佢係有用到懷吉海啊、佛教花園中。同埋莊子，咁呢一啲咧，我個人覺得咧，係李生自己唔太了解啊，佢哋呢啲哲學家嘅講法，就唔係啲哲學家咧使用僻義得嚟咧，係語義又唔清楚。咁呢方面咧，因為喺上一集節目我講得比較多，亦都寫個文章咧啊，去討論過嘅。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自己去啊睇翻咁樣啊，呢個我唔再複述啦。咁我以下咧就即係代李生舉一個例子。啊，即係例式，因為我覺得咧咁樣講咧就比較恰當啲嘅。譬如一般人啊，將自私呢個詞咧隨意使用一個咧唔係慣常嘅用法，咁呢個時候咧就會墮入咗咧僻義嘅陷阱。譬如舉例，一般我哋講自私咧，都係指唔係為他人著想，而只係為自己著想嘅，我哋叫自私。好啦，但係如果有人咧，將同時又為自己著想，又為他人著想，都叫自私，因為都係出於自己嘅想法。啊，將咧自私咧解釋做咧出於自己嘅想法咁樣，咁呢個就可以話咧係墮入咗僻義嘅陷阱裏邊啦。啊，咁呢個咧就係僻義嘅例式。好啦，最後就係僻義嘅原則。僻義嘅原則咧，李生咧係咁樣講嘅。佢話如果依照語言嘅慣常用法，已經能夠表達意思，嗱咁就唔可以咧係違反慣常用法去製造僻義，咁而喺慣常用法唔能夠表達意思，所以咧有理由佢俾某某嘅語詞一啲僻義嘅時候，我哋需要聲明呢個時候咧，我哋係以特殊嘅用法嚟使用嗰個語詞嘅，並且更加重要嘅係，我哋需要係借住定義或者例式等等嘅手段。去說明嗰啲特殊嘅用法，亦都係話咧，需對啊呢一個語詞嘅用法所決定嘅僻義係提出清楚嘅闡釋。其實根據呢個原則咧，我覺得李生批評懷吉海、花園中同莊子佢哋一啲作用語係僻義咧係有問題嘅，因為咧佢哋啲大作家咧，佢哋用啲言詞嘅時候喺度用嘅脈絡其實好清楚嘅，甚至亦都有啲詳細嘅解釋。啊，例事等等嘅，咁呢個我唔詳細説明啊，即係有興趣嘅朋友咧，聽翻之前嗰輯嘅節目，或者咧係睇翻我寫嘅文章。咁最後咧，即係僻義嘅原則當然咧都同其他五個啊語言陷阱嘅原則一樣咧，都係針對認知性嘅活動。 如果唔係認知性嘅活動咁樣啊，當然冇乜咁所謂啦啊。譬如講笑話啊等等啊，或者咧係啊求其咧係發一瘋咁樣啊，咁呢冇乜所謂啦啊。OK 嗱，今日咧我哋講李先生早期嘅啊，即係係收方法啊，與你分析嘅收方法。咁主要嘅啊兩個部分，亦都係佢嗰本書嘅第一篇同埋第二篇咧，我哋講到呢一度。我哋咧下一集再講埋咧係最後一部分啊，即係第三篇嗰部分啊。咁我哋咧係呢一集到此為止，我哋下一集再會。OK， 拜拜。